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改时间，我看到了对我们的冲击力还是蛮大的。今天早上我来教会的时候就发现空无一人。现在看到还是大概有很多的人迟到了，不要紧，等一下晚来的弟兄姐妹，你跟他们说后面坐一坐，我们收完奉献他就可以回家了。所以早来的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知道来敬拜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越多的认识神，你就越发现说这位神与人与这位神同行真是人世间最幸福的事。我们在世界上每个人都说是很孤单的，每个人都认为说自己是寂寞的，但是当你有这位神在你身边的时候，你的人生就不再孤单，你就不再寂寞，你就有了永远的依靠。但是得到这种力量是要来自于我们对神的认识。所以从上一次开始，我们开始这个新的系列叫做认识神的名。我们说在旧约里面这个名代表了很多这个人的特征，不是像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名字是根据流行，是根据发音来解决的，来起的。那在旧约里面常常这个名字代表说这个人的特性，代表一个这个父母对他的期盼。那特别是神的名，神的名是神对人的启示，他要人知道说他有那样的权柄，他有那样的能力，他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可以成为你的依靠。所以我们越多的认识神的名的时候，我们越了解神，他越能成为我们的依靠，他越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伴侣。今天我们要讲这个第一个神的名，这里标题上大家都看到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我想读过圣经的人大概都知道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啊，我看到有人点头，有的人还是一脸迷茫的看着我。耶和华以勒，这个以勒是一个发音的翻译，所以我们中文看上去好像这个名字一点都没有意思，因为它是一个发音。以勒亚诶是希伯来文的意思，它希伯来文它的原意亚诶，或者我们英文翻译词 Jare， 它的意思是什么？是看见。如果我们今天说耶和华以勒唯一的意思就是神会预备，那我们觉得说也没什么好讲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神会预备，我们大家都知道说神是全能的，他是慈爱的，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可讲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以勒的字根，它的一个意思是看见，是看见。这个以勒这个字根是看见的意思，当他把这个耶和华以勒组成一个名词的时候，这个组成后的名词就变成了一个预备，有预备的意思在里面。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吗？告诉我们说神在预备之前他要看见，他要看见。这个看见是在非物质的领域，是在一个灵里，他要看见。那在物质的层面上，在我们世界的层面上，他就会预备，他就会预备。那我们今天来看说这个名字神到底要看见什么，神他预备什么。神启示这样的名字是有他的历史的原因，是有他的背景的。我们来看看神在什么情况下来启示他这个名。大家看到这个图像都应该知道了，这个名字是来源于圣经里面最著名的一个故事，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我想无论是信的不信的，或者是常读圣经的不读圣经的，对于这个故事多少都有一点了解，对不对？因为它是记载在这个创世纪第22章里面，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大概的意思就是有一天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你把你最心爱的儿子，你唯一的儿子 来献给我，作为祭物献给我。那亚伯拉罕听见了过后，二话不说，带着他的这个儿子就往神要他去的那个山上，然后准备好了要把他的这个儿子杀掉，作为祭物献给神。当然当他正要动手的时候，有天使对他说，不要，不要这样做，我只要试验你，我知道你的心了，你就不要这样做了，神自有预备，这个名词就出来了。听一听这个故事好像蛮简单的，想一想好像又觉得不可思议，哪有这样子的，叫你献儿子我就赶快献儿子，叫你这个他的这个以撒，当时圣经的这个记载说年岁大概是15到20岁左右，那不是小孩，叫他躺在这个柴火上他就躺在柴火上。大家听了这个故事都觉得说，怎么一个像疯子一个像傻子，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故事记录在这个圣经里面。因为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没有讲神在这个后面做什么，当这个故事没有神在其中的时候就没有一点意义，大家觉也看不出意义，也思想不出意义，听上去也没有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把神放在这件事中的时候，放在这一件事情中，你看到神在用这件事情怎么启示他自己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情节都变得有意义了。那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个故事。今天我给大家的这个夹页，放在周报里面的夹页是中英双文的，所以在这个屏幕上我不再写英文了，因为要写中英双文常常让这个字变得很小，对于特别喜欢坐在最后一排的，然后眼力又不是很好的，常常觉得说看起来很费力，我是常常鼓励大家，如果眼力不好往前坐，但是如果你对后面的椅子这么的舍不得，所以我也帮一把，我在这个荧幕上放的就是中文，那大家可以如果看英文的请你看这个周报里面的夹页。在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告诉我们说，第一个我们要讲到的耶和华以勒，这个神启示的这个名字是出于神的试验，是出于神的试验。所以当神启示这个名字的时候，他是摆在一个试验当中。创世纪第22章第一节他就讲到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那我们再看说哪些事以后，什么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他所讲的这些事就是创世纪第12章到20章整个这一段，当神呼召亚伯兰离开乌尔，离开他的本乡本土，跟着神到了这个迦南地，然后在迦南地四处流浪，然后因为饥荒又到了埃及，然后又从埃及回到迦南地，然后神在这个其中应许他，给他一个儿子，他等了20多年时间总算生了一个儿子，所有这些事情都包括在这个22章之前都已经记载了。到了22章神说这些事以后，我们在想说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个很成熟的很好的基督徒了，已经跟着神说的，按照神所说的一字不漏的在做，紧紧的跟着这个神同行。在所有这些事以后，亚伯拉罕想想那个时候的年龄应该是115岁到120岁了，因为他的以撒都已经到那个年龄了。在这么年老的一个亚伯拉罕，在我们觉得说那些事以后亚伯拉罕应该可以退休了，对不对？他应该说这个美好的仗我打过了，该守的道我守住了，我现在就等着神来给我颁奖了。这是我们人觉得的，这也是我们常常做的，我们觉得在教会我服侍够了，我现在可以退休了，我到这儿来就是等着神来帮我，来给我颁奖，神来带我进入他的家了，我不用做什么了。 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记载的。神说在这些事情以后，亚伯拉罕以他的信心跟随了神，放弃了他以前在家里面所有的那些安全感，放弃了他在家乡的所有的财产，跟着神来到迦南地漂流，按照神所说的得到了神所应许的这个儿子过后，所有这些事情之后，神说要怎么样，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要试验亚伯拉罕。这样我们看见说，试验不是给新的基督徒的，试验不是给中年的基督徒的，试验是给所有人的。试验不是给信心弱的，信心小的，而是给信心大的，与神同行的，在我们眼中是一个好基督徒的，神的试验照样临到我们。我们知道说，给这个成熟的基督徒，这个试验还比给这个不成熟的基督徒还要难，因为神知道你认识他了，你认识他，试验就如同一个考试。一个考试，当我们年纪小的时候，学历浅的时候，我们考试很简单，对不对？让我们背几个单词，然后再造几个句，然后慢慢的他就要用让你学到的单词，你会造句了，慢慢你就要学习写文章了，你要用你学到的这些单词把它写一个文章来表达你的意思了。那这个考试是越来越难，按照你的年级。同样的，试验也是越来越难。当我们还是不成熟，还是婴孩基督徒的时候，神给我们的试验看上去还比较容易。当你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面对的试验会越来的越艰难。那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一位信心的伟人，当他面临这个试验的时候，在我们人看来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试验。当这样的试验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来面对。但是这并不能让我们豁免试验的这个机会。神说每一个基督徒他都会要试验。常常的我们会遇到生活中的困难，我想大家都知道说，生活中按不幸的人说是有祸兮旦兮祸福，人会突然的遭遇到一些很悲惨的，我们觉得很艰巨的问题。当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请我们大家都记住，这是一个试验。你可能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你的亲人，可能在一瞬之间失去了你最重要的工作，可能你在突然之间失去了你最宝贵的财产。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不要惧怕，因为神对他的儿女只有试验。试验是什么？是短暂的，就像一个考试，不会让你无限制的考下去，有时间限制的。神给我们的试验也是有时间限制的，而且是他精心设计的，是你能够承受的。让你经历这个试验的原因，就是要把你学到的，你得到的与神同行的经验拿出来应用在这件事情上，把你知道的神的特性、神的信实拿出来面对这样的挑战。这是神在试验中要达到的目的。神并不是说不知道我们信心如何，要来试一试。神老早知道我们信心如何。神要试验我们，第一个，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有多相信神。当我们面对失去所有这些的时候，我们是愿意继续的跟随神，还是我们就离开神了？这是看到我们平时的信心有多坚强，我们跟神的经历有多深厚，在这里才能决定说，当这个我们的神给我们的祝福突然间失去过后，我们是不是愿意还跟随这个祝福的神，在这个祝福背后的神，还是我们跟随这个神只是因为他给我们祝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的神在你的心中也太小了。就像父母一样，没有一个父母愿意孩子爱他只是因为他有钱，对不对？ 我们都希望孩子爱我们，是因为我们对他的爱和他对我们的爱融合在一起。那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这个爱是因着我们的钱，还是因着我们人呢？只有通过试验。那人只有通过试验，神是知道的，神是知道我们人对他的感情。那为什么神还要试验呢？因为神他非常享受人对他的信靠。我们知道说神有知识，他知道人心所想，他知道我们每个人跟他的距离，但是神愿意体会这个经验。这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的敬拜。神今天到神面前来教会敬拜的，神知道不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什么？当然知道。是不是真心来敬拜？神当然知道。他为什么还要我们来敬拜？他为什么没有说我知道你心里是爱我的，要敬拜我的，你可以在家休息了，我心里知道就行了。为什么他还要我们来敬拜呢？因为神享受我们敬拜的时候，他在我们敬拜中，我们的心亲近他的时候，他享受这样的经历。所以他要人来敬拜他，他要我们到教会来，一起来唱诗来歌颂他。这也如同我们献祭一样。这个礼拜三我们讲了这个立位祭，把立位祭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上个礼拜三我们做的。我们讲到说神要人献祭，我们讲到了五个祭。那你说如果神已经知道了人可以献，人心是怎么样，为什么要献祭呢？因为神享受当我们献祭的时候，我们那一颗敬拜他的心是神喜悦的，他喜悦这样清香的祭。所以虽然他知道他仍要我们去这样做，因为做出来的时候，这个他的这个经历，神跟我们的心合在一起，这个经验是神所最喜悦的。所以神要人来，神要试验人。这个经验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个知识到经验还是有差距的，对不对？如果我跟你说一样东西很好吃，你有了这个知识，你知道这个龙虾很好吃，非常的可口，非常的滑嫩，你所有的经验都有了，但是去跟你吃龙虾的时候，这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当你体验的时候，你那种心里的愉快不是你知识可以给你带来的。所以神同样当他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要亚伯拉罕那个敬畏他的心，那个顺服他的心，神在其中得到了喜悦。那我们看到说彼得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这个信心既被试验，就比被火试验仍能毁坏的金金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这里告诉我们说，经过试验的信心是人生最大的财宝。因为没有经过试验的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相信，其实当你碰到试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转头就跑的时候，那个信心就不是真实的信心。但是如果你的信心经过了试验，你仍然能够相信那位神的时候，你这个信心是你生命中最大的财宝。这个信心在这里讲到比 24K 的金还更加珍贵。为什么？金子在火中都会损坏，而你这个经过试验的信心是没有，世界上没有东西可以损坏它的。这个信心会陪伴你在这个世界上走过世界所有的艰难，所有的挑战，这个信心会带着你进入神的国。不仅如此，圣经还告诉我们说，这个信心可以让你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这称赞、荣耀和尊贵在耶稣基督面前得到的不是金子买得到的，不是我有两卡车 24K 的黄金我就可以买一点称赞、买一点尊贵，这是买不到的。当耶稣基督再一次显现的时候，这里讲得很清楚，不是如果耶稣基督再次显现，那是当，那是说迟早的事情，他一定会再显现。而我们 经过试验的信心，在这个时候会给你带来的东西，乃是世界上任何宝贝都买不到的。所以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你经历试验的时候，是你的一个祝福，是你一个得到奖赏的机会。不要害怕，当这个试验来临的时候，不要畏惧，因为你知道说，一切在神的手中，这个试验不过是一场短暂的考试。第二点，我们讲到耶和华以乐是基于完全的顺服。神在这个启示这个名的过程中，让我们看到说，什么是真正的顺服。什么是真正的顺服？我们常常觉得说，顺服就是我礼拜天早上起了床来到教会，那跟神说我好顺服哦，我今天都没睡懒觉我就来了。或者是我们吃饭前做个祷告，我就跟神说我好顺服哦，你说你要我吃饭前祷告，就是我就祷告了。这个是一个小小的顺服，神要的顺服比这个大的多的多的多。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神要这个亚伯拉罕献上这个以撒的时候，在这里特别提到的是什么？是以撒，是亚伯拉罕最爱的独生子以撒。神要的顺服是要我拿走我们最心爱的东西。如果读过创世纪的人都知道，这个以撒对亚伯拉罕是代表着什么，对不对？100岁才生出来的，想都不敢想，100岁的人生了一个小 baby， 对，我们现在50岁生一个小孩，我们都说老来得子，对不对？老来得子，宝贵的不得了。人家100岁才生出来一个儿子，而且这个是他在跟神不断的祈求，不断的等待。从75岁离开这个乌尔来到迦南的时候，神说你会有个儿子，一直等等等等等等，等到99岁，他的这个妻子才怀孕。怀孕过后，好不容易有了这样一个儿子，是他所有将来的希望在那里。我想对于亚伯拉罕来说，神啊，你可以拿走所有的一切，你可以把我的家产都拿走，把我的骆驼都拿走，把羊都拿走，把我的太太都拿走，都不要紧。对不起，我是这样想的。但是这个他的儿子对他来说是所有的寄托。但是神说，我今天要的就是这个，就是你的儿子，我要的就是最好的。然后神说，不仅如此，我要你拿着这个，带着你的儿子，按照我所说的去这个亚摩利山上献祭。我想亚伯拉罕绝对想不出来，神干嘛给他出这么难一道题。但是今天我们的人，我们回头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要借着亚伯拉罕给我们一个预表，让我们看到说，在2000年以后，耶稣基督那是神唯一的爱子，如同亚伯拉罕爱他儿子一样，神也是这样爱耶稣基督。但是为了人的罪，他愿意把他奉献了。所以亚伯拉罕在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自己正在扮演着一个先知的角色。他用这个神用这个实际的事情，让把这个预言表现在人的面前。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个之中，他不知道前因后果的情况下，对一个人来说，顺服是变得很困难。那我们看到创世纪第22章记载的时候，当神给他讲了这样一个题目，这就是神的试验，也没有告诉亚伯拉罕这是试验，告诉他这就是我要的题目，出到了亚伯拉罕的面前。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什么都没有说。亚伯拉罕其实很会说话的，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这个毁灭这个索多玛的时候，他话多得不得了，跟这个神在边来回的讨价还价讨价还价，我们大家不敢说的话都给他说完了，他很会说的。但是当今天神跟他要这个他的儿子的时候，圣经记载 亚伯拉罕一句话都没有，一句话都没有说。为什么？我想所有经历过这个心痛的人都会知道，当你这个心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亚伯拉罕在这里没有问神为什么，没有跟神说献以撒，不是你要赐给我让我成为大国，不是就靠以撒吗？也没有跟神讨价还价，说我可不可以献以实玛利对不对？我想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可以有很多的很多的话可以说，很多的讨价还价可以跟，可以说很多的理由，但是他一句都没有说，因为在他心中已经决定要顺服神了。顺服是我们一个意志上的决定，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情。当这个神跟亚伯拉罕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反应第一个，我无论神要什么我要顺服，但是今天神要的是我心中最宝贵的，所以心疼的话都说不出来了，话说不出来。圣经怎么来表达这个意思的呢？一连串后面一连串的动作，亚伯拉罕没有话，但是圣经对他的动作却记录的非常的详细。在这里我列举了这里面所有的动词，看到没有？亚伯拉罕就怎么样，就清早起来，起来干嘛？背上驴，带着他的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还有什么，也劈好柴，然后呢起身往这个亚摩利山上去。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亚伯拉罕一个无声的顺服，心里有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但是在行动上却按照神所说的一丝不苟的去做了。没有说假装忘记带柴，也没有说假装忘记带这个带火种，也没有说我偷偷的带一只羊，如果神要是改变主意的话，我可以把这个羊给献上，什么都没有。神没有，全心的愿意照神所说的去做。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的这种顺服，他顺服的心在神面前神看见了，神看见了他的顺服，所以才有后面的预备，才有后面的预备。我们的信心，当我们的信心配合神的举动的时候，神就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行为中来完成他的启示，来完成他的启示。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预备的神是要求人来积极的配合他的行动。预备的神不是要我们坐在家里，当神给我们一个题目来的时候，一个试炼来的时候，不是我坐在家里跟神说，神啊你快预备预备，预备好了我就来，没有。我们看到说神要我们先去顺服，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就预备。神做事一贯是这样的方式，一贯是要我们的信心走在前面，不是神把这个羊先预备好了，在亚伯拉罕才带着以撒才往那个山上走，神也没有先告诉他他要预备什么，神要的就是我们对他全心的顺服。这里我们看到说顺服不是一个我们管不管这个，不管我们有没有这个证据，不管有没有道理我们去做的事，顺服是不管我们这个结果如何我们而去做的事。看到没有？这不是说我们要，不在于说我们只是说 OK 这个好像没道理我也可以做，这是顺服的很浅表的一层。真正的顺服在于说，我今天不论结果如何我都要去这样做，这是真正的顺服。这个顺服我们在哪里看到过？在但以理书看到过，对不对？当但以理和他的朋友被，但以理的朋友被扔到这个火炉的时候，他说什么？我相信神会救我，但是就算他不救我，我也要相信他。 这就是神要的顺服，不论结果如何。今天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我想他心里不停地跟神祷告说，如果有可能爸，不要让我经历这样的试验，但是今天如果神真的要拿走我的以撒，我也会顺服。这个顺服是不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也看到？当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如果有可能，你把这个苦杯挪去，但是如果今天是你的旨意要成全，这个苦杯再苦我也会喝。这是神要的顺服，一个百分之百的顺服。当人经历试验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孤单，当试验来临，黑夜笼罩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看不见光亮，我们看不见神，我们觉得说神离我们好远，神好像不听我们的呼求，神好像不管我们的感受，神好像对我们不闻不问。那是我们大部分人在经历试验的时候的感受。但是这里神让我们看见说，当我们经历试验的时候，神在看我们，他在看我们。这像一场考试，当考试的时候，我想大家都上过学啊，不管上过什么样的学，大学、小学、中学都可以，考试的时候是不是都要很安静？你心里面有100个问题，考试的时候你可不可以举手问老师说这道题怎么回答，对不对？老师绝对不会在考试的时候回答你任何问题。虽然考试的时候是我们问题最多的时候，平时都没问题，到了考试的时候不知道冒出来为什么每道题都是一个问题，但是在那个时候考官是绝对安静，也要求你绝对安静，因为考试的时候是要检验你平时的功课。同样的，今天在神跟亚伯拉罕的这个试验的时候，亚伯拉罕闭口无言，神也没有给他任何的话语。神在这里说到他的题目出完过后，神没有解释，神没有安慰，神没有跟亚伯拉罕说你不只要相信我后面就会变好，神什么话都没有说，神说要亚伯拉罕自己去面对这样的试验。但是这个时候神是不是没有做事？神在做事。当这个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以撒从亚摩利山这一边上山的时候，神在做什么？他在安排一只羊从另外那一边上山。我想那一只羊大概是从一群牧人中间走失的一只羊。这只羊为什么就一直朝着山顶的方向走？为什么就会正好走到亚伯拉罕要献祭的地方？那是神在做工，神在做工。神没有让我们单独独自的去经历试验，神在背后做工，只是让我们看不见，只是让我们觉得说他好像不关心我们的心情，不关心我们的需要。但是看见没有，暗中神他是这么关心我们的需要。他在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他已经让这个羊从另一山的另一角走上这个山去，为了就是当亚伯拉罕最需要的时候，神的预备来到他的面前。神为亚伯拉罕预备的是什么呢？他说有一只公羊，就这只公羊扣在了这个稠密的小树中。这是一个很仔细的描述，看到没有？没有说这个羊是因为跌断了腿倒在那个地上，没有说这个羊是被刮伤了怎么样，而是正好是他的脚扣在了这个树林中。为什么要是这样的情形呢？因为神为亚伯拉罕预备的是一个祭物。如果上一次来过礼拜三来查经的都知道，神对祭物的要求是什么？完美的，完美的，不是什么瘸腿的、瞎眼的都可以上拿来做祭物，神要一个完美的祭物。所以这只羊虽然走失了，但是它没有受伤。它之所以能够正在山顶等候这个亚伯拉罕来，是因为只是把它的脚扣在了这个树上。不能说所有东西都是巧合， 如果今天不是神这样安排，哪有这么多巧合，这么好一只完美的羊正好在亚伯拉罕的旁边。所以我们看到说，神他预备的是一个祭物，是一个人要来敬拜他所需要的。今天如果没有这只羊，亚伯拉罕他如果不献来代，没有羊来代替他的以撒，那亚伯拉罕就没有办法献祭。没有人不献祭，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旧约所讲的，也是利未记整个的中心。人要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必须靠这个血的祭。今天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了血的祭，所以我们可以礼拜天不用带着羊带着牛到教会来，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一次献上。但是对于旧约的人来说，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成为祭物的时候，神说不可以空手来朝见我，必须带着这个血的祭。那神今天为亚伯拉罕的预备的就是这样一个祭，一个血的祭。所以亚伯拉罕能够献上这个公羊的时候，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与神亲近。要记得神预备的不是关乎我们想怎么样。我们常常说到耶和华以勒，我们常常就觉得说神是预备我所想要的。我今天想要中乐透奖，我也相信神会帮我中乐透。我要中 Powerball， 神就帮我中 Powerball。 我要买房子，神给我预备房子。我们不是，神不是要我们想要什么就给我们什么，神是要我们来敬拜他，要我们来跟随他。在这个过程中，你所需要的神看见，神会为我们预备。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当他看到这只羊的时候，他把它全然献上作为燔祭。没有说哈，正好弄到一只不要钱的羊我就牵回家了。你如果这样的话，亚伯拉罕是这样的话，后面的祝福就通通没有了。所以当你得到神的预备，当你得到神的祝福的时候，千万要记得，神给我们这个祝福，神给我们这个预备，乃是为了我们跟他亲近，乃是为了我们能够跟随他。所以神给了你这个祝福，这个祝福拿来怎么样？不是放到口袋里，不是存到银行里，是拿来献给神，是拿来献给神。所以亚伯拉罕经历了这个神的祝福，让他看到了神是一个预备的神。那在14节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说什么？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这不是亚伯拉罕自己想出来的，我今天给神起一个别名，而是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深刻的体验。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在他要选择是敬拜神还是他儿子的生命的时候，在这个两个选择让他非常纠结的时候，让他在他决定无论后果如何的时候，他都要敬拜神的时候，神给他预备了，神让他没有经历这个生死的离别，神给他预备了，所以神成了他的耶和华以勒。在这里我们还看到说，他说什么？直到今日还有人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看到没有？耶和华的预备是在耶和华的山上。我们常常希望得到耶和华的预备，但是我们却不肯到耶和华的山上。今天如果亚伯拉罕的这个试验来到我们生命中，如果今天亚伯拉罕不肯带着以撒，不肯走三天的路，不肯爬上亚摩利山，那他绝对看不到那个耶和华以勒。只是当他行完这一切的时候，我想亚伯拉罕在这三天中心里可能是不住的祷告，跟神说，求你能够让我 能够带回我的以撒。当他离开这个他的仆人的时候，他也是怀着这样的信心，跟他的仆人说，我和童子去拜一拜，我们就回来。他是带着存着这样的信心，但是想着当这个试验进行的时候，这个信心受到的考验是越来越大。可能第一天的时候希望还很大，第二天的时候就有点紧张了，第三天的时候就腿发软了，到最后神都闭口不言，一直到亚伯拉罕说，好吧，如果你要拿去，我就给你，举起刀的时候，神说，派天使来说，不要害这个童子，因为神已经给你预备了，神已经给你预备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得到神的预备，要得到神的祝福，要记得你要先到耶和华的山上，你要先有这个顺服，你愿意按神所说的去做了，神保证为你预备。但是我们不要常常让我们所想的跳过中间，直接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常常也说，神不给我预备，我在这个困难中，神为什么不给我预备一个工作？我在这个困难中，神为什么不给我预备一个我可以得到的这个财富？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得到这个预备的神的时候，那你要思想一下，你是不是在神的山上？你是不是已经走到了神要你去的地方？不要想坐在家里面看到神的预备，神从来没有允许过在家里有神的预备，而是在他的山上才能看见神的预备。第三点，我们讲到耶和华以勒是预备全然的祝福，预备全然的祝福。我们人对祝福的想象力是很小的，我们常常要的祝福就是，神啊，你保我，保守我不要生病，保守我的家人不要生病，保守我的这个钱财不要流失，保守，我们就只想到这一点点祝福，这就是我们跟神要的，就是这一点点。但是神给我们祝福来的时候，那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想都想不到的。那神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当这个亚伯拉罕愿意把这个以撒献上的时候，他神说什么？我给你的祝福是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兵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神的祝福是超过我们这个脑子可以想象的。我们看到三代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常常说富不过三代，我们只看到三代，神看到的是什么？千代万代。因为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启示过，在出埃及记20章，神说什么？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他的慈爱永远大于他的公义。他给我们预备的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只有一个以撒，神说，你这个子孙会多到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我想这绝对不是亚伯拉罕跟神要的祝福，他想不了这么远，但是神看得到这么远。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称义，我们说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这是保罗说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他是因他信顺服的行为而得到祝福。看到没有，我们常常只记得因信称义，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信了我就称义了，我可以去天堂了。是的，没错。但是你在这个地上，你要不要祝福？你在这个地上，你希不希望有一个得到这个祝福的人生？如果你希望的话，你就把顺服的行为行出来。 对于这样一个信心之父，他得到这些祝福乃是因着他的行为，他顺服的行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如果你看你这个夹页里面，这十六节一开始他就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因为你这样做了，神说我要启示给你这个祝福。神通常不启示的，因为神的话是立定在天的，我们知道神他说什么就可以造什么，他不需要启示。但是因为亚伯拉罕所做的这一切让神喜悦，神说我指着自己启示，因为他实在是找不到比他大的了，他也不能指着天启示，也不能指着地启示，因为这些都是他造的，他只能指着自己启示，说什么，我一定会把这些祝福给你的。最后一节还说到什么吗？说是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让我们看到说，一个顺服带来的祝福，一个顺服的行动是多么的重要，是神所喜悦的，是神给我们祝福的一个条件。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保罗讲到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当如此行，是理所当然的。神要我们献出的祭是我们最好的，跟亚伯拉罕的，跟他跟亚伯拉罕要的祭是一样的，要我们最好的，最完美的，无论是金钱，无论是能力，无论是时间，神要我们完全的献上。这里特别讲到的是一个活祭。为什么是活祭呢？因为今天耶稣基督神为我们预备了，代替我们已经献上了，那我们本该就是被献上那个祭，因着耶稣基督的代替，我们这个祭物现在可以活在地上，活在地上，那我们这个人已经是完全属于神了。所以神要的是最好的，不是多余的，不是剩余的。神在时间上不是我有空就可以去服侍，没空我就不用了。金钱上也是，不是我有多余的我就奉献一点，没有我就留给我自己了。你那种祭神是不要的，神不要多余，不要剩下的，神是要你最舍不得的。那神要的是我们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方式去献祭，不是说等我有空了，等我的小孩长大了，等我退休了，等我孙子带完了，我再来给神来奉献一下。神说按照我的时间，按照我的地点来献祭，这是神要的一个完全的奉献。他看的是我们的心，当他看到我们的心在里面尊他为大的时候，神他就必然为我们预备。不要担心你带到神，到神面前你奉献了，你侍奉了，我就没有时间照顾我自己了，我就没有钱来养活我自己了。神说你不用担心，当你顺服的时候，你需要的一切他必给你预备。如果你们大家跟我比较熟的都知道，我以前在纽约上州住过三年半的时间。纽约上州那个地方，我想很多人大概都没去过，那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夏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冷酷无情的地方，常常是大雪纷飞，常常是早上一起来外面是白茫茫的一片。我们在纽约上周的时候，我们两个孩子还非常小，今天你们看到他们已经很大了。当时我们去纽约的时候，我的女儿才一岁不到，我的儿子才三岁多。我们到纽约的时候，人完全不认识，地方也不知道，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因为我先生的工作，我们到了那里，我们都没有时间先去那个地方看看找房子，因为我们当时小孩太小没法走。我先生他那个时候正在做移植，他做肾脏移植，他的工作很忙，所以我们在搬去纽约之前只是请人 帮我们去看了一下，找一个房子，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就是我先生的他的老板跟他说帮我们找一个房子，他老板就那个时候 internet 也没有这么发达，就帮我们在他那个学校附近找了这样一个房子，然后我们就举家带着拖儿带女这样搬去了纽约，然后才发现这个房子真的好可怜，住在这个可怜的房子在冰天雪地里。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想要你亲戚来访问你，你就搬去纽约上州，绝对没有亲戚来访问你，绝对没有客人来。所以当我们到那里的时候非常的困难，因为我老公马上开始工作了，他的工作常常要出城，因为他们是要去拿这个奉献的，人家奉献的这个圣葬要坐飞机去旁边的城市拿回来，所以他常常不在。那我一个人那个时候在准备考这个药剂师的执照，带着两个小孩，两个都很不懂事的小孩，那个时候每天担心就是怕小孩生病，然后非常的紧张，因为当时也是一个很新的妈妈，不知道做什么。我记得说，特别是当我通过了那个药剂师执照，我开始工作，我第一个工作就是在我们那附近的一个 supermarket 一个超市里面的药房里面做药剂师。那很不容易，因为一个新的药剂师要拿到一个固定的这个你的这个药房是不太容易，因为新药剂师他都会让你这样有缺空的时候去填补，不会让你独自在一个药房。但是神很恩待我，那个时候因为我家里面这种情形，所以呢我就正好碰到了这样一个药房，离我家也不远，那这个药房正好缺一个全职的药剂师，所以我就在那里做药剂师了。这是我的第一个药剂师的工作，非常紧张。那这个时候的问题就是我老公他完全没有办法按照家里面的需要来调整他的时间，因为他那边说所有人要捐献这个肾脏，他马上就得飞走。那我做这个药剂师也不能按照我们家里面的时间来决定说我什么时候要上班，什么时候不要上班，因为在药房里面药剂师不到的话，药房门都不准开，大家都站在外面等。所以当我们两个人的工作都是这样的要求，这么对时间要求这么高的时候，我就非常紧张。每天早上一起来看到大雪弥漫的时候，我就赶快打开这个电视看今天学校会不会被 cancel， 因为我们那边一下大雪他就学校 cancel， 没有校车来接人。然后这个真是很担心，要是学校一 cancel， 那我就去不了药房了，那我们的药房就得关门一天，那这个引起的这个反响会是非常大。那第一怕雪封山，第二怕生病，因为这两个小的小时候特别容易感冒，每次早上看到他们前面感冒我们都很紧张，所以我们家的小孩从小就知道怎么吃中药来预防感冒，直到他们大了现在都觉得说中药可以治感冒，因为我们当时要竭尽所有的方法来预防他们生病。在纽约三年半的时间，神没有一次让我所担心的事情发生，我每一次都是有惊无险，好像觉得有一天不行了，好像接不上了，突然神让派了一个人来。我的这个有些时候是正好我们药房不忙可以早点回家，有些时候正好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妈妈来这里探亲，他妈妈来的时候好几次的这个紧急状况都是他妈妈帮我们解决的。在没有这些人的时候，嘿，这些紧急情况都没有发生。三年半的时间，三年半的时间我学会了什么叫依靠神，什么叫依靠神。每天晚上我都祷告说，神啊，第二天让我能够去上班，让我们家里面不会出现这样小孩待在家里面没人看的情形。每天这样学习祷告，每天来依靠神。在当时我还没有感觉到神的那个能力，我只是觉得说，哎呀好幸运，哎呀，这次又躲过了，那次又躲过了。后来直到我离开了纽约上州，我们搬到拉斯维加斯以后，我真的是那个 心头的一块石头放下来了，因为这儿不下雪了，所以心头的放下来了。但是当我回头一看的时候，哪有这么幸运，哪有每一次都让你躲过，那不是神在预备。从那以后，我告诉你，耶和华就成了我的以乐，他每天的看顾，每天的帮助。你只要经历过一次他的预备，你只要经历过一次他的提供，你就一辈子会知道有这样一个以乐的神，对人来说是多么幸福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成为我们以乐的神。当我们在黑暗中，当我们在无助中，当我们在焦急中的时候，主啊，你在我们的身边，你在为我们预备。当我们认为你不关心我们的时候，主啊，那正是你把你的爱倾然倒下的时候。主，我们谢谢你成为我们生命中以乐的神，我们谢谢你伴我们一路同行。主啊，我们也愿意像亚伯拉罕一样，在无论我们明白不明白，无论这结果什么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愿意全然的来顺服你，全然的来相信你。因为我们知道主你的路是世上最好的路，在你里面有永远的平安和喜乐。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